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看启示录，继续上礼拜我们没有完成的关于启示录里面圣灵的真理。我们看今天的这些经文呢，基本上都是跟圣灵启示的工作有关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看旧约跟新约，我们都会发现这方面是一个圣灵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系列的一些经文哈。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约翰他说明他怎么样来领受神的启示哈。在第九节，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换句话说，这时候约翰他是被拘禁在拔摩的海岛，所以启示录呢是他在那里的时候，神借着各种的异象还有天使的向他的说明来把一些关于神的奥秘来写明给约翰，并且吩咐他把所看见的写下来，所以就写在这本书里面。那么第十节这里说，当主日，我想在第一世纪他们就把耶稣复活的日子就看为是主日，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七日的头一日。所以他说，当主日的时候呢，我被圣灵感动哈。你注意这个圣字旁边是打点的，所以当主日的时候，我被灵感动，其实原文是他在灵里面 in spirit。 所以他说，当主日的时候，我在灵里面就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然后把写下来的这些话呢寄给七个教会，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加七个教会。好，那我们就看这个我在灵里面哈。这个我记得我们说过哈，新约或者是旧约，在希伯来文或希腊文是没有大写跟小写啊。那我们中文圣经讲到，如果是圣灵，我们就加一个圣字，所以你会发现这里中文加一个圣，原文只有灵。那如果在希腊原文呢，这个灵可以是人里面的灵，也可以是圣灵，所以我们就要从上下文来决定这个灵是指圣灵呢，还是指人里面的灵。在这里其实两样都可以，如果这个灵是指约翰里面的灵，换句话说他看见异象的时候是在他自己的灵里面看到这个异象，那但是呢这里更可能这个是指圣灵，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加上圣灵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可能性。换句话说，因为他看见异象，这个异象是从神来的，而这个异象如果是他在圣灵里面看见的话，就表示这是神借着圣灵把这个异象显给他看。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中文圣经的翻译可能是更可能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约翰他这句话的意思哈。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是圣灵借着是圣灵来把这个意象显给约翰看，就借着这个意象来把神的奥秘、神的启示显明给他。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第二节，其实这几节是类似哈，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些经文看一下。我们翻到后面看第四章的第二节。第四章的第二节， 他我们先我们从第一节读哈，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好，这个声音没有说是谁说的哈，他就只是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他说，吩咐他说上来，要把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呢来告诉他。然后第二节，他约翰说，我立刻，我们中文也是一样，把它翻成被圣灵感动，他就是我立刻在灵里面啊，都是 in spirit， 我立刻在灵里面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同样的，这里可以指约翰自己的灵，也可以指圣灵。如果是约翰自己的灵，他看见这个意象是在他灵，在他自己的灵这个状态之下，他来看见这个意象啊。但是更可能的还是我们中文这样子把它翻译成是圣灵啊，也就是说在圣灵的里面，是圣灵啊把这个意象显给他看。好，好，我们看十七章的第三节。十七章的第三节，这里比较不一样一点点哈。十七章的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这里也是，这里是七位天使啊，拿着七碗，就是七碗的灾，拿着七碗的灾的七位天使中的有一位吩咐他上去。好，那么这一他要把这个大淫妇，关于大淫妇的奥秘来告诉他，启示给他。这位大淫妇呢，是跟地上的君王行淫，而住在地上的人呢，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那么当然我们看后面，我们知道这位大淫妇呢，就是象征巴比伦。那当然这个巴比伦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目前是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哈。不过啊，我们今天就不解释那一部分，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节。于是呢，约翰说，我在灵里面，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所以这里再一次提到他是在圣灵的启示之下，也就是说圣灵再一次让他见到一个异象。他在旷野看到有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个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等等。好，然后我们看最后二十一章的第十节，这个已经是最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看见约翰呢继续看到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所以二十一章的第十节在第九节也是一样，拿着七个金碗成末后七灾的天使中有一位，又是这个拿七碗的七个天使中的一位对约翰吩咐他说，你到这里来，还是叫他上来。然后他说，我要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于是他说，他在灵里面，天使带他到一座高大的山，将由那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那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就说这个意象本身是把羔羊的妻显给约翰看，但是呢把羔羊的妻显给约翰看的时候，是以一个就是说是以一个意象，而这个意象呢，这个羔羊的妻在这里很清楚就是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那我们如果知道在启示录十九章羔羊的妻所比喻的就是什么教会啊，所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其实就是神的百姓。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将来有一个耶路撒冷城，城门每个门上都有一根，都有一颗珍珠，然后这个城的根基就是各样的宝石，街道是金金的等等之类，这些都是一个描述，一个比喻性的描述。那因为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换句话说，所指的就是这个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这个教会，他们被称为是羔羊的妻。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地方的经文类似的，都是圣灵借着异象来把启示显给使徒约翰， 借意象来带给使徒约翰启示，就是关于神的奥秘。好，然后我们看第二系列的经文是在第二章跟第三章，我们来翻启示录第二章。因为这个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在每一封信的最后，我们都会发现有同样的一个警告，同样的一个吩咐哈和警告。在第二章的第七节，这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这个信的内容结束最后，提出一个警告或者一个劝勉，说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那个圣旁边还是打点的哈。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会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然后我们看第十一节，这是对士美拿教会的，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最末了，我们看到同样的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我们看十七节，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在最后也是说这个信呢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我们看二十九节，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最后也是一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翻过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六节，这是对撒迪教会所说的话，最后末了也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十三节，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最后也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最后老底家教会第七个教会第三章的二十二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们中文我看看哈，基本上都是灵哈，只有第三章二十二节，我的圣经旁边没有打点，就说那个老底家教会最后说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啊，我不知道是我这个圣经有没有打点，有哈。好，那我这本是可能它遗漏了。好，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很肯定，这里绝对不是指任何灵，乃是指圣灵，因为呢，这是神吩咐这个约翰要把神的启示写下来，然后把这个内容寄给七个教会，所以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那在最后这句话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就表明一件事情，这七封信都是圣灵直接向教会说的话。换句话说，这里圣灵是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说先知是神的什么代言人。那么我曾经说过，为什么在旧约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是有个立约的关系，是不是？在这样的立约关系之下，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那神是他们的神，意思就是神要做王来治理他们，所以他们是神的百姓。可是神怎么样来在天上执行这个治理呢？当然在西乃山，神就直接向他的百姓显现，向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在西乃山是听见看见一个自然现的现象。当然那些是一个象征，来表明神的圣洁，神的同在。但是呢，他们也确实听见声音，实在是听见声音，然后他们就战惊，就惧怕，所以他们就要求摩西，这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他们要求摩西说，我们不要神直接对我们说话，那他们说求神把当说的话告诉你，告诉摩西，然后请摩西再把神的话告诉他们。那么当然他们这个要求摩西一定是告诉了神，所以到了申命记第十八章，神就提到这件事情，神说那时候他们做这个要求是存着敬畏我的心， 神表明这样的敬畏是怎么样，是对的，是合适的。那么所以神就给一个应许，他说，他对摩西说，我要从你的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换句话说，神应许摩西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然后神也强调这位先知呢，就是成为神的代言人，凡是他所说的话，如果以色列人不听从的话，那是要怎么样，是要死的啊，就是说要受到死的刑罚。好，因为先知呢，既然是神的代言人，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不听从的人就要接受死亡的刑罚。但是我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解释，在希伯来文圣经，这个一位，这个一是一个单数，可是这种单数是一种叫做什么集体单数啊，集体单数，意思就是说可以就是一般的像一般的单数一样，只是指一个人，可是这个单数也可以是一种集体的单数，那就是说一群人整被看为是一个整体啊，那就是单一的一个整体，那这种叫做集体的单数。所以其实神是应许日后当神要向他百姓说话的时候，神兴起先知的职分，借着先知来传递神的话语，所以先知所说的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看旧约，我们很清楚旧约很多的先知书啊，这些先知说的话就有神的权柄，不听从的就等于是不听从神。那么所以这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会看见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西乃山那一幕了。日后神有任何的话，都是借着神向先知说，先知呢就向他的百神的百姓来说话。那但是我们也说，这个既然是一个集体的单数，不但是指向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神兴起先知的职分，但是呢这也期待那个最大的那一位先知。那我们知道耶稣在传道的几年工作几年当中，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先知，也有人说对不起，也有人说耶稣是那先知，所指的就是生命记十八章神这个应许说的那一位啊，指向，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过程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就开始期待有一位最大的先知要来。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哈，圣灵向众教会说话，那么有人哈解释说，圣灵呢是对不起，把当说的话告诉这个使徒约翰，然后就借着使徒约翰，等于约翰就是扮演这个先知的角色，把这些话告诉，当然写给七个教会哈。但是最可能的，这里约翰是要表明这些话乃是圣灵直接发言，直接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来向这些教会说话。而且呢，这里我们会看见所说的是向众教会，你会看见写给以弗所也是说像众教会，写给士美拿也是众教会，写给别加摩也是众教会，写给这七个教会的每一个教会最末了都说是圣灵写给众教会，不是只是圣灵写给以弗所。那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我们从保罗书信我们也会看见，有时候保罗写了一封书信给某某教会，他也请这个教会读完了以后再把它传递给别的教会读啊。那么但是这里不仅仅是说可能在第一世纪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也是会传递给其他教会，这里圣灵向众教会更是指向所有不但是当时的教会，日后所有神的教会，因为这些话不但是向以弗所教会说的，也是向日后任何一个属神的教会说的，所以每一个教会都要听。那因此这里是强调圣灵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而这些话就是神的话，换句话说这是从神来的启示，所以就呼召说凡有耳的就怎么样 就应当听。那我们会看见每一封信末了都重复这样的一个劝勉，就表示这个劝勉的重要性，重复，一直重复，有耳的就要应当听。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他讲比喻，在讲比喻的结束，耶稣也是呼召说，凡有耳的怎么样，就应当听。那我们已经说过，在圣经里面听不是只是听见，新约和旧约听这个字都是含有顺服的意义在里面，听从。所以哈，这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如果你明白了，你会非常的蒙福。我自己最近哈，真的是很深刻的体验，神的话我们虽然要用头脑去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只用头脑去研究去探讨，神的话永远是要用顺服去接受。换句话说，今天在我们无论教会或者说我们的团契，很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接受教导的时候，接受了我们就只在头脑的层次，然后我们礼拜五在团契里面讨论通通是只在头脑的层面。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神的话哈，就是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换句话说，听神的话是要用顺服的心去接受。神的话其实已经指出那条路，是一条可以走的路，所以你用顺服的心去接受的时候，神的话就成为很具体的一条路，你是可以走上去，这条路是实用的。那今天我们总是说，哎呀，这都是道理，哎，我们需要具体一点，你给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你做一些见证，你讲一些实际的故事，这都是存着悖逆的心来听神的话。神的话是给我们指出我们该怎么来生活，我们该怎么来跟神建立关系，就是很具体的一条路。所以如果我们看诗篇119篇，那个诗人他真是渴慕神的话语，他说什么，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他真的是知道说这个神的话就是可以走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来跟你们说明啊。你如果真的用顺服的心去听神的话，你会发现你真的是不义，你真的是经历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你会发现这个神的话真的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脚前路上的光不是只是让你做头脑的操练，哎，今天很有启发，哎呀，这个道理我懂了，这不是你生命当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我们是要实际的走这条路，那神的话其实就是很清楚的把路摆在我们前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走，我们所要做的那就是用顺服。我都不知道怎么来跟大家说明。所以呢，譬如说我们今天讲这个试炼，作者是说你们面对试炼的时候你们要坚忍去承受，那顺服是什么，我就好，我现在知道了，每逢面对试炼我就是要坚忍去承受，这就叫做顺服。然后我也知道我一定没有能力，靠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就来祷告。所以通常这个顺服的回应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就靠自己去做，而是先到神面前回应，先告诉神说，今天你的话所说的我很愿意照着这个去做。然后我们就来寻求神的恩典，说，主啊，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是很悖逆的人，我没有能力来，没有，也没有，我也是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求你来帮助我。好，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顺服带出这样的祷告，我们就会经历什么，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雅各书会讲到第四章，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当然你们求也得不着，他说是因为你们妄求，存着不正确的动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明白，在这里这七个教会的信，圣灵直接来向教会说话，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而每一个教会听见这些话就要来省察自己， 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罪需要悔改。所以我们就是要用顺服来听这些话，那我们就做出一个回应，来依靠神去遵行神的吩咐。好，那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我们来看有两个地方的经文很特别，圣灵直接说话。我们看14章的13节，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这里是圣灵直接说话，同样的，我们中文圣经圣字旁边打一点，原文就是灵说，但是很显然这里是圣灵说话。原因是我们看见前面有三位天使宣告神的审判，说如果有人拜兽跟兽像，在身上有这个印记的话，有这个兽的印记的话，他们也要喝神愤怒的酒杯，然后就宣告这个审判，他们要在圣天使跟羔羊前面，在火跟硫磺之中受痛苦。这就是我们看到最后神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所有被定罪的人都要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所以这里讲的是同样的一个审判，那么他受痛苦的烟要往上冒，所以这里说到直到永永远远，换句话说，这是永恒的死亡，这是永恒的死亡。所以呢，这些拜兽和兽像的人，身上有他的印记的人，这里说昼夜不得安宁。但是13节哈，圣徒对不起，12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我们看到这里再一次提到坚忍啊，圣徒的坚忍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好，这里讲到圣徒在，特别是在最后的一段日子啊，基督再来之前的最后这段日子，圣徒更是要坚忍，更是需要去坚忍的去持守信心，坚忍的去承受这个很多的试炼。而这些圣徒他说明是守神诫命跟耶稣真道的，守神诫命是遵守神的命令，但是守耶稣的真道，这个真道 faith 这个字我们知道有时候可以翻译成真道就是神的话，神的福音，有时候可以翻译成我们的信心，那有时候可以翻译成忠诚的意思。 faith 跟 faithfulness 是信实，这些都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跟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这里呢，那些圣徒是遵守神的诫命，同时接下来是说faith in Jesus,对耶稣的信心啊。这里我们中文翻成耶稣的真道，变成说是遵守神的诫命跟耶稣的教训。但是更可能呢，是说他们是遵守神的诫命，并且向耶稣忠心到底的人。遵守神的诫命并且向耶稣忠心到底的人，那就是这些圣徒。那这些圣徒在启示录里面呢，很多时候是那些寻道者。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